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不给这些天安门那个那边的警察报自己的名字啊，或者是在哪里从哪里来的，所以很多人就没有身份嘛，说白了就是这样，然后就不见了，很多人就不见了，
就是没名没姓。
对，他不愿意报名姓，他就说我是大法弟子啊，法轮功学员啊，我们是要反映情况啦，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法轮功
那
是。
之前有没有可能就放出来了呢？
哎，有啊，但有，但是很多就失踪了嘛，所以失踪就是估计的量可能上千万。
上千万。
对，所以我们就是看这个情况的，就是说当时我们在镇压以后，我们也听说就是在新疆那边要搞很大的集中营呢。那最后有一个人叫杨光的，他就是爆料，就是说是在
他是个什么人？
杨光他是中共内部的，然后跑到这个比利时的去一个等于是体制，原来是体制内的人。他说是他给大剧院爆料，说是有35家那个大型的集中营，最大一个关了10万人在吉林，就说，所以这个是量是很大的。那同时就说，就是镇压法轮功以后，你那个器官移植的暴涨呢，就是可以就是肯定是就是多数这种器官的这个是法轮功学员，就是那个供体啊，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以后身体很好嘛，那他们也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就是你打电话去医院，他们都说有法轮功学员。我们这个今天昨天还做了一例啊什么的，就是。
那他能不能帮我找到法轮功供体？
啊，你去那里肯定没问题。
啊，能找到啊。
我可以跟你说，拿他们那拿器官是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
所以他们都讲，就是因为这个修炼人他身体好嘛，器官也很好，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那以你的估计，整个的这个摘取活体摘取器官的规模有多大？
这个规模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一个情况，就是说中共他一直在掩盖这种消息嘛，所以说我们是从就是说中共这个新闻报道啊，还有他自己反映的情况，比如说他一个医院有多少病床啊，就是有些是直接他们讲的，比如说有那个这个。说这个北京人民大学那个附属医院，他说你一年做3000多例啊什么这种，他自己有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通过我就是病床的数量，他自己报道说，哎，像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他说他们忙得不得了，忙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休息日了，然后医生一直在加班，有时候做一天可以做14例啊，甚至更多的20几例这种，对，一天同时做啊。所以说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器官移植的数量呢，就是说一般的来说，就是我们就收集的，就是说有96家能做到每年可以做2到3000例的。那最多的呢，像天津中心医院呢，这个他就是根据他的病床的数量，他是在2003年开始，等于是扩建到2005年结束，2006年开始启用，他就是从原来100多张病床就是扩展到500张。病床也有些说是700多病床，就是不同的新闻报道来源。那么同时他们也讲，他们忙得不得了，从来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呢，说病床的利用率啊，一般都在90%以上，平均是103%，最高的时候是病床的利用率是131%。
嗯，总共有超过100%。
对，也就是说他这个病人太多了。病人太多了以后呢，他就会在比如说走廊啊、加床啊。你知道，或者是其他情况。你现在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报道，他那个医院里啊，有时候人很多，就也病人可以就在走廊里面输液什么的。但当时他就说，他为什么病床的利用率有131%呢？也就是这么个情况，他可以在走廊里，或者是病床与病床之间再加一张床，这样呢可以就把更多的病人就放进去。就是说500张病床，他可能会有600张病床，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平均是103，就是根据这个病床的。
对不起，103是什么？
103%也哎，对对，就是说它
病床
的占有率或者使用率，那103%。然后呢，同时有一个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它一个就是说一个平均病人在医院所待的时间，一般呢是30天左右。那这样算下来呢，就是说这个。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每年可以做6000例左右的这个移植手术，主要是肝和肾。那这种数据你把它累积起来，你如果就说 我
刚你刚才说96家中国这样的医院，
真的是比较大的医院了，就是三，就主要是三甲医院，就是说还有很多不是三甲医院的，还有军，就是军队的医院也有50几家。军队医院它不包括在这个地方医院的这个分类，就是你要评多少家三甲医院的时候，它不包括军队的医院的。像309医院，它也每年做3000多例这样，这移植手术也是很大的。就是说这么个概念，就是说你要全面的比较中国大陆这些医院呢，就是说最多的时候，就是它有1000多家，那是中国大陆自己的那个媒体报的，1000多家医院。然后呢，就是说大的是就是说一年可以做2-3千例，啊，小的肯定也可以做1000例啊，几百例啊这样。那么那是在2014年之前的数据哦，你知道吗？那
这样整合起来，一年会有多少量？
对啊，所以说这个概念就是我想就是要跟美国这边比啊，因为这个美国的数据啊，我们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它是精确的个位数的哈。
美国的移植数量，
对，哪一家医院做了多少？那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呢，就是说，是比较近的，就是说近一两年，2019、2021这样，就是美国在1997年的时候呢，它的器官移植数量是每年是20000。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它移植数量是40000，那2022年又更多一些。那美国呢，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它一共有250家医院就是进行器官移植。那么最多的呢，最多的就是说一家是在迈阿密，它大概是700，一年做700例。那么我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在 Pittsburgh 有一个这个 UPMC， 就是说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edical Center， 他那个医院呢叫 Thomas Stiles， 这个人呢是肝移植的先驱，是他发明的这些手术，然后中国大陆很多医生都到那边去培训，而且呢这个医院呢跟中国大陆有很多医院有合作关系。这个医院呢，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做了596例，也就是说他是精确的构数的，对吧？他就是他基本上是全美最大移植中心之一了哈。那你要看，就是说我们收集到的，就是说前面9家医院呢，都是在大概是500多、600多、700多这么一个概念。那么相对中国大陆的来说，它就是几千例了，你知道吗？比如说10倍，就是平均下来看呢，就是说，我刚才讲96例，你要跟美国这个比的话，就是它就是从这个医院的每一家医院做移植手术的量来说呢，中国大陆这个医院是美国相应的医院的6到8倍。但是它的医院的数量又大概又多出5倍的样子，4到5倍的样子。所以说你要从这个两组比较大的数据来看呢，就是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在2014年之前的这个规模，已经是美国大概2019、2020年左右的这个规模的等于是35倍的样子。
OK，
甚至可能会更高，因为
35倍。刚才你说的是，
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拿中国大陆2014年之前的规模和最近美国的数据来比，就是35倍。也就是说，你要是假如往前推的话，可能你在假如同期比的话，可能就是50倍。你懂意思吗？因为大家都在涨嘛，但是大陆那边涨得更快。所以说从另外一组数据来讲呢，因为是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是有705家三甲医院。那三甲医院呢，他这个黄杰夫他说的这个要评判一个三甲医院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要看你这个器官移植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够你要有这个做器官移植的资质，就是说有这个 quality， 这个你的 equipment 和那个医生啊各方面的配备，你才能评为三甲医院。
所以三甲医院是一定会有这个器官移植的能力的。
对。而且它多数是可以做的，而且在，在2013年吧，应该是2013年九月份到12月份，在广东就有47家医院被，等于是被那个 qualified， 就是可以做器官移植的，你知道，就他们等于是医院都要申请，然后要做，对不对？有些是卫生部给指定说你可以做的，有些可能就是地方的这个卫生部门。所以说广东那边就是这3个多月的时间，他就 就批了47家医院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那么另外一组数据呢，就是说我刚才讲是705家三甲医院，对不对？那是在2015年的时候的数据，但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啊，中共的卫生部他公布，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三甲医院已经有1651家，就是翻了一番还不止。那么同时他说这个深圳啊，在5年之内三甲医院翻了一番，所以说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器官移植一直在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数据，说拿2014年之前的数据和美国最近的数据比的话是差35倍，但是在2014往后走呢又可能又翻了一番，但是这个数据我们没有更多的说每家医院报自己做了多少，而是说根据三甲医院这个比例它的爆发性的增长来看。
那你觉得三甲医院的爆发性的增长会不会是因为中国大陆其他的医疗需求呢？
这是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从它三甲医院它本身资质本身评定的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器官移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指标，就是你要有这个方面的能力和 capacity， 就是说你要能做这些手术才会这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共一直在造假嘛，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得到的数据也是中国大陆这边自己报的，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些数据从各个角度来整合来看，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这个器官移植呢就是量是非常大。
大概多大呢？
那根据我们刚才几组数据来看到，可能每年就是有100-200万甚至更多。对，每年啊，不是说累计，美国这边每年现在就是40000多一些，所以是这个差别是非常的大。而且就是很，就是你要是真的是一般的人去想这事情是很恐怖的。
感谢您的收看，不知道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请把您的反馈呀、看法呀、意见呀、问题或者你所了解的事实都贴在留言中，我很想知道，也会转达给李祥春医生。好，但是呢下面还有2集哈，讲到了更加敏感和独特的东西，就是器官的所有的来源和中共动态清零背后的一个可能的重大原因。李祥春医生呢将分享他的独特的视角，非常值得一看。好，请看我将在明天发布的另外2个视频。
民间故事，民间侠客铁汉。小朋友，在古代的社会里，政府官员的职责是造福百姓，可是一个朝代走到衰败的时候，很多官员反倒成了给百姓制造苦难的人。那么这时正义不能被伸张的时候，民间往往就会有一种侠客出现，他们用各种方式，甚至可能是极端的方法，来维护公正，保护弱者。今天陆平爷爷就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个民间侠客铁汉的故事。清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官员，家中非常有钱，不料却在一夜之间丢失了价值10000多两的金银珠宝。主人报官之后，官府却一直没有破案。不久，这家主人生病去世了，留下妻子谢氏和一个8岁的儿子韩少坤。孤儿寡母，没有能力管理家族事业，庞大的家产很快就被韩家的亲戚霸占了，母子俩没有生活来源，最后只好把唯一剩下的房子卖掉。一天晚上，天色明亮，韩少坤正在读书，谢氏一边缝着衣服，一边想起母子俩的不幸遭遇，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时，突然听见外边有人说：“
夫人不要悲伤，令郎能够认真读书，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辛苦的时间也只不过10年而已。谢氏听了大吃一惊，急忙把门打开向外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影，只看到门外放着一个箱子。箱子很重，谢氏让少坤一起把箱子搬进来，打开一看，里边装满黄金白银和珠宝玉器。他经过仔细查看，发现这些贵重财物都是几年前家中丢失的东西，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刚才说话的那人送还的。谢氏交代儿子不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母子俩还像以前一样勤俭过日子，只是家中用钱宽裕了一些。谭少坤长大之后参加科举考试，很快就考上了举人，当上知县。这时谢氏才将箱子里的珠宝玉器拿出来变卖，把以前卖掉的房子又买回来并加以整修。韩少坤生性聪明，处事机灵，又善于言辞，因此上司对他非常器重。没想到才当了几年知县，韩少坤就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不少贿赂。有一天捕头抓到一名大盗，韩少坤立即升堂审问。这名大盗显得非常沉着镇定，只说自己叫铁汉，不是盗贼，而是一个专门对付不公不义、替天行道、救助和保护着一方百姓的铁铮铮好汉。铁汉双眼直视韩少坤说，你不是韩少坤吗？10年前的4月18日晚上那些话，你还记不记得？如果不记得，可以回去问你母亲。韩少坤非常生气，铁汉竟然敢在公堂上对着自己指名道姓，于是下令先把铁汉关进牢里，然后回家对母亲说了这件事。谢氏叫儿子拿出当年那个箱子仔细检查，发现上面确实用长方形的印章盖了铁汉两个字。既然是当年送来金银珠宝的恩人，谢氏就想让儿子放走这个铁汉。韩少坤不同意，心想，要是放了他，我的官位可能就保不住了，再说他偷的那些人家都是给我送礼的，所以绝对不能放。韩少坤想清楚之后回头对母亲说，母亲，他只不过是把咱家的金银珠宝送回来，算不上恩人，如今我公事公办，也是他罪有应得，请母亲不必为他求情。谢氏说，哎，你父亲如何攒下的这些金银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这些东西当时没有丢失，在你父亲死后也早就被那些亲戚瓜分了，我们根本留不下。当年没钱的时候，我们经常吃不饱，如果不是铁汉把这箱金银珠宝送回来，我们母子恐怕早已饿死了。看到母亲这样维护铁汉，韩少坤便说，这个人心高气傲，蔑视官员，还说什么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是替天行道，如果把他放了，就怕从此以后他会把自己当成是我们的恩人，将来说不定还会给我惹出其他麻烦事儿。 以耳所见，倒不如杀了灭口，最为安心。谢氏一听，倒退了一步，瞪大眼睛，非常惊讶地说：你才当了几年官，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竟然能说出这样狠心的话来？这时突然一道白光从窗外射入，窗户上的木格子全都断了，一位穿着夜行衣的男子出现在窗前。韩少坤仔细一看，来人正是铁汉，他竟然脱逃出来，手里还拿着三尺宝剑。韩少坤吓得连连后退，铁汉一步步向前说：你以怨报德，竟然想加害于我，这是一个朝廷官员该做的事吗？说罢又是一道白光，白光过后，韩少坤发现自己的两道眉毛被连皮削去，疼痛不已，而铁汉早已纵身一跳飞上屋脊，一个转身随即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韩少坤因此惊吓过度，生了一场大病，再也无法处理公事，最后只能辞掉官职回家养病去了。小朋友，历史上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水浒传》里的宋江，英国有名的罗宾汉等等，他们表现出来的盗窃和伤害他人的行为其实是不被倡导的，但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维护了社会的公义，让悲苦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因此他们的侠义行为也被历史记载下来，代代相传。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节日刚刚过去，我猜想听众朋友您可能是节日大餐吃的比较丰盛，大鱼大肉呢吃的也比较的多，所以呢现在需要一点清淡的食物。今天的节目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道符合这种特点的美食，它的名字叫做早餐吐司杯。吐司呢就是面包片了，当然它的品种很多，有那种精细的面粉做出来白白软软的，也有全麦的，也有杂粮的等等。那无论是哪一种，大家吃吐司的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它直接的放到吐司机里面去烤一烤，拿出来呢抹一点黄油啊，或者是 cream cheese 啊，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果酱，直接呢在早餐就吃了，这样吃当然没有错。那我们今天用它来做一种吐司杯，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在营养的配置上，还是吃起来的口感上，我觉得都会更胜一筹。更重要的呢是让你吃起来觉得挺有新意的，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创意啊来一点小浪漫。那什么是吐司杯呢？简单的说，就是用一个方片的面包，把它通过塑造形状成为一个杯子形。怎么塑造呢？如果你家里有烤制麦芬的模具，无论是金属的一排一排的也好，或者是单个的那种耐高温的可以进烤箱的小碗也行，当然一个小碗就不够了，你想做几个吐司杯就需要准备几个小的容器。那所谓的吐司杯呢，就是把一片吐司经过简单的处理，然后把它旋入到烤杯里面去，让它的形状尽可能的贴合烤杯的内壁， 经过烤炉或者是空气炸锅一加工，一个小杯子就会生成了。那么怎么样来处理呢？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把每一片吐司啊放在面板上，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擀平，因为擀得越薄，烤好的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吹过的，它就越容易很酥脆。擀扁了之后呢，如果你想精益求精，还可以把它的四个边边把它切掉，当然不切也是可以的。切好了之后，你为了让它能够落入杯子里的时候形状更服帖，可以在它四个边的那个地方各切2厘米的一个刀口，这样子呢，它向上折起的时候就更容易收成一个桶形。如果你想让这个吐司杯烤出来更加香脆的话，可以在它的表面上抹上一点黄油，或者是像蒜香黄油这样子有滋有味的油脂，那么烤出来呢就更加香了。当然所有的这些步骤你都是可以省去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简单的做法，一片吐司直接把它旋在杯子里面，拿到烤箱里面去一烤，一个小杯子就烤出来了。这样子烤好的杯子呢，我们可以向里面加入一些蔬果，比如说各种小蔬菜丁，或者是水果丁，或者是 yogurt， 或者是千岛酱等等，你喜欢的东西把它拌好了放在小杯子里直接就可以吃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是我们在这个杯子里面加入一些食材，比如说鸡蛋啊，奶酪啊，这需要二次加工的，因为像鸡蛋奶酪它们都需要在烤箱里再次加热，一直到烤熟了或者是烤融化了，这个吐司杯才能够吃。那吐司杯里究竟可以加一些什么呢？其实花样可以非常的多，比如说像玉米粒啊，奶酪啊，青豆啊，鲔鱼罐头啊，火腿肠，培根等等吧，反正是你喜欢的一些食材，家里冰箱有的都可以把它找出来切一切，放在小杯子里面拿到烤箱里面去烤。那像这种烤杯中的食材需要进烤箱烤的，你的杯子呢就不要先放到烤箱里烤了，就是把吐司先放到模具里面，直接在它的内芯里面放上食材，然后一次性的放到烤箱里面去烤。烤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用400度烤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家里有空气烤箱，那再好不过了，调到也是400度，吹个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经过空气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烤制出来的吐司呢，它会更加的焦脆，口感上会更胜一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是不是想试上一试呢？特别是啊，杯子里面你加上鸡蛋啊，或者是很多的奶酪啊，咬上一口的时候里面会有流心爆浆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香，非常的满足。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吃好过好。我是唐玉，下一次节目让我们空中再会。
是90.1 FM， 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